准备和祈祷，你看到我们在听到前，我们要有一首诗歌来预备，然后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来到上帝面前，然后以圣经考察他们所听的道，并不是说所有人讲的，所有讲员我们都要来领受啊，那而是说我们用这个圣经来考察，所以。圣经上经常说，当讲员在讲的时候，当讲传道人在传道的时候，下面听的人要怎么样啊？要慎思明辨。所以你是要用圣经来考察，并不是说上面讲的全部都领受。那但是呢，并不是让我们以一个挑剔的心来听到。所以这个考察，并不是说让你来。看这个，传道人他究竟哪儿讲错了啊？然后挑剔的心，而是说你考察的目的是为了要领受真道，是要以信心、爱心、谦卑的心和愿意的心来领受真道，因为这是上帝的话语，并且在听到以后要默想谈论所听的道。所以你看，有的教会。他如果是小组化的教会，他没有组织学的，他在这个讲完道以后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讨论的就是讲道。我以前在这个一个荷兰的改革宗教会，他们是这样子，他们强调一天都归给神为圣，那上午参加一次崇拜，晚上参加一次崇拜，那下午做什么呢？下午就在家里面，一家人来讨论上午所听到的道，所以我们听到也是要知道该如何听到的，要把上帝的道藏在心里的时候，并在自己的生命中结出果子来。这是我们该如何听到的。让我们来到主面前来祷告，在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如同金镜啊，你的话语能苏醒人的心啊，你的话语能改变人的生命。主啊，我们愿意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晓得你话语的奇妙，好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让我们的生命从原来忧愁的生命变成一个喜乐的生命，从不安的生命变成一个平安的生命，从孤单的生命。变成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来将你的话语小谕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所讲的是救恩确据的根基。当我们想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记得我们在第二章一开始，我们讲到救恩的确据，对不对？如何才能知道救恩的确据？就是遵行上帝的话语。你越遵行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就越能体会到自己蒙恩得救的人。那这是我们的主观上面的啊，知道救恩确据有一个根基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在我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这个想起来了，这个很早以前我曾经看过的一个电影啊，因为我小的时候，可能我这一代大陆的弟兄姐妹，你都偶有耳闻。这个电影的名字就叫做《冤梦重温》，1942年啊，它里面有个主人公的名字叫查尔斯。这个查尔斯呢，他在一战当中，他失忆了，他不记得他是谁了，所以呢，他被关在。一个疯人院里面，别人给他起名叫做史密斯。当他失忆的时候，大家就把他看成是一个疯子，因为他什么也不记得，就他没有任何的能力，还需要人来照顾。后来他就逃出了这个疯人医院，当然遇到了一个叫波拉的这个。演员啊，在俱乐部跳舞的，这个波拉就照顾他，但后来发觉得这个 这个查尔斯他恢复了一部分的记忆，啊，他恢复了他这个写作的能力，啊，也就是说他以前所学习的一些东西，他不知道他自己是谁，但他知道该如何写作，哎，他就成为了一个报社的专栏作家。那后来他又完全记得自己是谁的时候，当然当他记得自己是谁，他就把照顾他这个他的妻子给忘掉了，他不知道他的妻子是谁了，所以他就离开了他的妻子，他回到他原来这个贵族的家庭啊，他父亲是个企业家，继承了父亲的产业，成为了苏格兰的工业王子。这个时候你看到他的记忆逐渐恢复的时候，他更加的有能力，哎，这到最后的大结局肯定是个喜剧的结局，就是他记起来了，他在他失忆的过程中都是他的妻子在照顾他，他就重新找回了他的妻子，当然大团圆结局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看到这个记忆是多么的重要啊！如果没有了记忆，我们就如同废人一样，对不对？我们如果把我们以前的教育啊，我们所学的知识给忘记了，那我们就失去了能力。我们如果不知道自己是谁，那我们就没有能力。所以，对于一个属灵的方面领域也是一样，没有了记忆，人生是有缺陷的。对于我们弟兄姐妹来说，属灵的记忆也是很重要的。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即使成为了基督徒，也会常常忘记自己是谁，我们会忘记自己的属灵身份，会忘记自己，就说我究竟为什么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这样当你忘记的时候，你知道你就失去了动力。第一，你会失去生活的动力。第二呢，你可能有自己的一些动力，但是你会失去这个生活的方向。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短短的三节经文里面啊，看到这个老约翰，他再一次提醒他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是谁，他们究竟在过去经历了什么。那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三点，我们如何记得我们是谁，这也是救恩确据的一个根基。我们知道我们有主观的依据，就是当你真正被圣灵感动，你就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的时候，你体会到自己真的是得救。但是还有一些客观的根基啊，包括三个客观的根基，它包括他们是蒙恩得救的，赦罪，罪都赦免的人，这是第一个蒙恩得救的确据的根基。第二个呢，他们认识三位一体的上帝，这是第二个根基。第三个，耶稣基督已经得胜，对他们也在得胜的过程中，这是蒙恩得救的第三个根基。所以我们在这个讲这个经文之前，我们看这个经文你会发现它有好像重复了两遍它有两个问题我们需要解决第一个呢，它很重复；第二个呢，好像跟前面这个不是连接很紧密我们来打开这个圣经你有圣经的话，我们来翻开圣经，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所以我们看了在第十一节，他说：“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们瞎了眼睛。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我们读到这，我们就怎么忽然就跳到这里了 蹦极呀、啊，不知道为什么就忽然变成这个，变成这个我要写信给你们，它和前面的究竟有什么样子的关系？那老约翰他写给他的听众的时候，难道写了一封信不知道通顺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为什么重复两遍呢？看到了，我写信给你们，我曾写信给你们，为什么这样子重复？那第三个问题就是他究竟有什么目的？我们这个我们要举个例子来理解啊，为什么有什么联系？这个上下文究竟有什么联系？这样你就知道，为什么？为什么老约翰要写这封信？他为什么要重复？那第十二到第十三节是写信啊，第十四节他是曾说我曾经写信给你们。我们可以体会一下老约翰用心的良苦啊，那也可以就明白他在其中的含义。我们知道现在国内是疫情十分严重，我举一个例子。现在国内疫情非常的严重，北上广深就是重灾区。在大陆啊，如果你是台湾人的话，我可以用大陆来称呼，这都不要紧，就是词而已啊。好，你会发现啊，它有这个疫情严重的时候，你如果要写信给家人的话，你该怎么写？尤其是你家中有老人的，爸爸妈妈啊还在中国啊，那你要写信给爸爸妈妈，你应该怎么写才是一封很好的信呢？啊，一封不好的信是什么呀？不好的信就是妈妈妈妈，完了完了，你看到啊，这个国内的疫情这么严重，你千万要小心了，不然感染的就太糟糕了。对不对？你要这么写的话怎么样啊？恐怕你的爸爸妈妈就吓死了，本来已经心理压力就更重了啊，现在再听你这么说，那这个心理压力更重。所以我们是可以看到一封好的信应该怎么样写。他可能会这样写：妈妈呀，少出门，不用担心，出门戴口罩，勤洗手就行了。我相信你不会有事的。你看过去最早这么严重的 COVID， 19你都过来了，疫情你都过来了，动态清零都熬过来了，这最后一点时间呢，没有问题的，等一等就过来了。你看，这是一封很好的信，这封信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什么？第一部分说妈妈要小心，要殷勤的来遵守防疫的这种原则。第二部分说呀，哎，你是有盼望的，不用担心。所以这是一封很好的信，一部分用来告诉要求妈妈要谨慎防疫，另外一部分告诉妈妈还很有盼望，来鼓励妈妈。所以我们知道约翰的听众啊，也经历了一场属灵的瘟疫啊。什么叫做属灵的瘟疫呢？就是在约翰的听众当中，他们首先遇到了异端，这个异端在他教会里面传播这种属灵的瘟疫，然后产生了很多的纷争，然后最后这些异端就离开了教会，教会不然可能少了一些弟兄姐妹跟异端走的弟兄姐妹。所以你看到这是一场属灵的瘟疫，对老约翰他来写信啊，他怎么来安慰他的这个弟兄姐妹们？所以第一点，那就是要防备异端。所以我们看到，那异端都教导什么呢？异端第一开始说， 你已经成为基督徒了，已经没有罪了，所以你不需要再认罪了，啊，你已经完美了，啊，这是第一个道理。所以我们看到一章八到九节，他就怎么说呢？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面了。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他一定会赦免你的罪的，洗净你一切的不义。那第二个这个异端教导啊，就是说你已经无罪了，所以你遵行不遵行上帝的旨意啊，不用背那个包，是不是啊？你不遵行也没问题，反正你已经得救了，你已经安定在天了，啊，所以你是个生活想怎么活就怎么活。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二章的第三节呢，就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认识他，就不诫命说谎的，真理不在他心里。你看讲的非常绝对啊！你要是不遵守神的诫命的话，那怎么样啊？那就没有得救啊！那这个时候，你看到弟兄姐妹们，他的心里面会怎么样呢？会怎么样子的感受？他恐怕这个救恩的确据啊，就在动摇，因为他想到他自己的生活，他好像没有像后面所说的要爱人如己啊，要彼此相爱啊。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是有一些矛盾的，是有没有付出爱心的状况。那这个时候，这个得救的确据上面就有了动摇了。所以我们看到讲到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缺陷啊，就是当我们无法遵守上帝的诫命的时候，当我们有的时候会恨弟兄姐妹的时候，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认自己的罪的时候，那是不是我们没有重生，没有得救呢？这就如同在前面啊，听了以后他觉得，哎呀，这个疫情太严重了，完了，没救了。完了啊，这个医院也不是我这一辈子，我的生活都完了。所以这个紧绷的心里面压上了一块大石头，没有盼望。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老约翰呢，他重新回来提醒，这个盼望的根基是什么？这个盼望的根基就是啊，我写信给你们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福音得到赦免了啊，父老们呐，我写信给你们，你知道吗？你是认识上帝的，因为你是认识上帝，不用担心，因为你是认识上帝的，你要有盼望，不要绝望啊。少年人呐，你知道吗？你已经得胜了，所以这是一个安慰的信息，不是一个要求的信息，这是一个盼望的信息。所以我们把这个遵行上帝的旨意，当我们思想得救确据，我究竟有没有得救啊？我们把这个遵行上帝的旨意这一部分啊，叫做主观的依据。我们把这三点叫做客观的根基，得救确据的客观的根基。没有客观根基，遵行上帝的旨意，只遵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啊，它就会变成一种律法主义啊，你就会按照自己的，靠着自己来去遵行律法，会产生一种律法主义。但是如果只有客观根基，没有主观依据的话，就会产生一种反律法主义的空想啊，你的生命当中没有什么生命改变，然后你就，我就是觉得我得救啊，这是一种空想，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得救。所以就像一个房子，一个适合居住的房子啊，它不能只有根基，对不对？它不能只是说啊，我打了地基上面 弄几个梁几个柱子，里面就能住人了。一个好的房子它肯定样样齐全啊，这上面呢就代表我们遵循上帝的旨意。但是这个房子也不能只有上面，然后它把它建在沙土上面，那一定会塌的。圣经说当你用草木合接建造的时候呢，有火发现工程就要烧毁，这没法住人，对不对？你如果是没有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之上呢，这救恩的根基之上的啊，那你这房子很快大水一来一冲就塌了，同样也没有得救的确据。所以主观依据、客观根据必须两样都有，这两个是互相依存的。对于一个蒙恩的罪人来说，虽然仍然在犯罪，虽然没有爱，但是在耶稣基督那里有赦罪之恩。这就是老约翰，使徒约翰他的这个受信人和敌对者的根本不同。这样安慰跟盼望，我们看到是给三类人。这三类人是谁呀？我们读到是小子们呐、啊。第一是小子们呐、啊，那什么是小子们呢？啊，就是小小的婴孩。那第二类人呢，父老们呐，就是他的原文就是father，父亲。第三部分呢，少年人呐，就是年轻人。所以当有些解经学家解释的时候，有两个。有的说呢，就他就是年龄，但是说你说年龄小子们呢，这是指婴孩啊，啊怎么会对婴孩讲？他这个小子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是指这个还没有长大的婴孩，所以经学家有会认为这是三种属灵的阶段，三种属灵的状况。什么叫小子们呢？就是我们的慕道友和刚刚信主。这都属于小子们呐、啊。那什么叫做这个父老啊？是成熟的基督徒，你可恐怕已经相对来说属灵上相对成熟了。那什么叫做少年人呢？少年人就是灵命在不断的成长期的基督徒，所以你会发觉我们的生命生长啊，也都会成长，在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子。然后中间这样，然后到了这个年长的时候就变成这样，它是这样子一个曲线。所以这三个属灵的不同的阶段，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每一个阶段的这个根基都适用于每一个阶段的人，每一个阶段的人，所以他所面对的是我们所有的人。这三种根基首先是什么呢？首先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自己没有遵循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当我们忧伤痛悔的时候，忧伤痛悔太过的时候，真的儿女不要失去盼望，不要心里疑惑说，哎呀，我做这些事上帝肯定不会爱我，或者说我们有的时候人来到上帝面前，他不敢来到上帝面前，他觉得自己不够好，像他这样的人，上帝一定不会接受他，这都是错误的。对老约翰说：“小子们呢，我写信给你，当你真实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说：小子们，我写信给你，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到了赦免。”意思是，亲爱的孩子们呢，面对自己的罪啊，第一就是不要被自己所做的错事来打倒，觉得自己无药可救。当然，你知道，凡是觉得自己无药可救的人呢，都是很接近上帝的人。很多的人呢是这样子的，我根本就不需要药来救我，我根本就没问题。但是真实来到主面前的人，他会 觉得哎呀，所有一切都不能救，只有耶稣能救，或者只有耶稣可能救我。我试一试来相信耶稣吧，我试一试来依靠上帝。因此我们知道，我们曾经承认自己的罪，对于刚刚信主的人，曾经承认他的罪，对一章九节说神是信实的，必要洗净你的罪，赦免你一切的不义。啊，我们已经首先尝到了这罪之恩的这个喜乐，所以呢，我们不要把这个当做自己的罪看作虚荣，反而要来到上帝面前。第一呢，是我们说我们不要说啊，反正我都得救了，一个错误的想法，反正我都得救了，犯罪上帝也会赦免，我不要这样想，这是把罪看得稀松平常。要真实的来到主面前，为罪忧伤，恨罪，这才是一个真实得救的样式啊。所以赦免之恩某种意义上，对我们来说，从另外一个方面，并不依赖于你的悔改，你的悔改并不能保证赦免之恩。为什么悔改不能保证赦免之恩？我们看到他是怎么说啊？你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所以他没有说你们的罪借着人的悔改得了赦免。所以你知道这个赦免的根基是什么吗？赦免的根基是耶稣基督的作为，认罪悔改呢是一个途径。所以我们并不能用认罪悔改来赢得赦免。这个我不知道，可能有一点点混淆。我们通常我们都会觉得，只要我认罪悔改了啊，那就必得赦免，只要我相信了就必然得救，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在救恩的体系里面，哪一个是途径，哪一个是根基。我们比如说，你向佛祖悔改能不能得救？不能得救吧。你信佛能得救？信安拉能不能得救？不能得救吧。所以不是说所有悔改的都得救的。所以这个根基是什么？不是说所有相信都得救的啊。所以这个根基是什么？根基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提供的救恩。那什么叫相信？什么叫悔改？相信跟悔改就像一个乞丐，我常常查经的时候，乞丐当那个救恩赐给你的时候，你伸着手来领受，把你的手张开，你不是说我不要。所以你的悔改跟信心并不能保障你得救。我们不是用悔改跟信心来赢得救恩，悔改跟信心不是一种功德，真正的根基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悔改跟信心只是你打开自己的心领受而已，当然没有这个途径自然是也不能得救。所以你知道，悔改跟信心是主观的，而救恩是客观的，这是客观的依据。我们相信的不是我们的信心啊，我们要注意哈，你相信的不是你的信心，你相信的是救恩，这个宾语是救恩。因此我们看到说这个借着主的名，指向的是第一章的第七节，他儿子的血，耶稣基督的血已经洗净我们的一切的罪，是第二章的一到二节。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忠保，就是义者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所以十字架才是得救的根基。所以我们看到啊，我们可以看到3:23啊，而神的命令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信心是途径，根基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名，且照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彼此相爱，因着他的名，我们来彼此相爱。5:13，约翰一书，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这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信心是途径，名是相信的对象，所以根基啊是耶稣救赎的大功才是，信心只是途径，这是神本跟人本的根本区别。人本啊，努力挣扎，思考顺服，人本以自己的感受为中心，感受自己不得救了，自己就不得救了。神本以上帝的作为为中心。当然，我们说神本并不是让我们不负责任。我们有时候这个一想到改革宗的时候，常常有一个后遗症，改革宗的后遗症就是。相信啊，一切都是神的主权，所以我就不用负责任啊，这大错特错啊！神本代表你要顺服在上帝的脚前，高举上帝的主权。所以赦免这个词哈，它是一个完成式，换句话说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说1:9那个，你若认自己的罪，上帝就会。一定会洗净赦免你，是你在不断的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那在这里你的罪借着耶稣基督的名得到赦免，这就一次完成的啊。从新约的意义上来说，如果一个信徒他没有经历赦免的话，他没有这种赦免的经历，我们知道这还不是一个这个讲的一个客观的事实，而是也是讲一种经历啊。对于婴儿期的信徒来说，我们属灵的婴儿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就是你在心里面经历了这种耶稣基督对你的罪的赦免。但首先前提是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然后你经历了这种赦免，而是它是一种真实的经历。有一个解经学家叫做 McIntosh， 他就这样说，他说从新约的意义上来说，一个人若没有得蒙赦免，没有意识到和上帝的关系中这个赐下的这个救恩的关键时刻，他并不能成为一种基督徒。如果你没有体会，没有感受到耶稣基督他赦免你的罪的时候啊，你并不能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这不是一个理论的相信。有一个讲道人啊，讲一篇道，他这个题目起得很好，说基督的信仰不是 information， 不是什么，不是信息，不是信息，而是 impartation。 什么叫做 impartation 啊？就是救恩分配给你。这个基督的信仰不是只是一个 information， 不是只是说啊、我现在我学习了牛顿定律了，好像 OK， 那好的，我知道牛顿定律啊，那就我知道福音了，我听说过福音。好，你就得救了，不是的，而是 impartation， 而是这个福音赐给你了，它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了，这叫你得救，这是一个真正的救恩的确据。所以基督的信仰不是信息和知识，而是真实的经历和 跟关系，所以人因为软弱没有得救的确据的时候，这个老约翰所提醒他们的时候，说你知道吗？你真正经历了罪得赦免，耶稣赦免你的罪，你想一想你过去的经历，你就知道你是个得救的了。所以你看到第14节相对的经文同样说，小孩子啊，小孩子啊，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啊，慕道的朋友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那什么叫做认识呢？圣经里面的认识从来都不是一种知识。我们现在的学习知识就有力量，不是那个知识。圣经里面的认识啊，是一种夫妻的关系，那样子亲密的关系，这个叫做认识。我认识你，是指我跟你彼此之间有一个很好的信任的关系，彼此相爱的关系。所以得救是一种关系，不是一种知识。所以我们是需要来经历的啊，我们和上帝建立了真正的关系，这样当你在遇到艰难，当你真正没有遵行，因为自己的软弱没有能遵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你想起你当初上帝耶稣基督所赐给你的恩典的时候，你说我真的是得救了，因为我有那个真实的经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认识子跟认识父是联系在一块的，不认识子就不认识父，认识子连父也有了。2章23节，接着下面的经文，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前面是小子们呐，你的罪得到了赦免；后面是你认识天父上帝，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名认识天父上帝。这样，我们的救恩就有了一个客观的经历，客观的根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救恩的确据的根基，除了我们因为罪得到了赦免以外，还因为我们与耶稣基督建立了关系。这个耶稣基督是谁？为什么说是耶稣基督是谁呢？我们来读读这个经文，就是父老啊。父老，成熟的弟兄姐妹啊，我写信给你，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啊。那什么叫从起初原有的？那他这里并不是指天父上帝啊，起初原有的不是指天父上帝，因为你看到了第十四节的时候啊，第十四节2章14节，你如果去看2章14节的话啊，第十四节。他说什么？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他的第一点说哈，小子们，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然后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如果起初原有的是天父上帝的话，那么这两个就重复了。他为什么要重复？所以这个起初原有的究竟是什么啊？在约翰福音的1章1到3节，我们都很熟悉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什么？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他讲的是耶稣基督的什么呀？先存性，他在万事以先就已经有了，他是永恒的。如果我们说前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更多的是关于他对上帝的顺服，啊，他作为人子对上帝的顺服的话，那么这第二点叫父老啊，这是作为神子，作为神的儿子，他有神性，所以对于我们随着我们信仰的成熟啊，你的信仰越成熟，你越能体会到耶稣基督的伟大，他的神性你会体会越深。你看，我们有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刚信主的，我对耶稣基督的神性好像模模糊糊， 他究竟可不可靠，他有没有那么大能力，但是随着你在不断的认识，不断的经历耶稣基督对你的改变，你对耶稣基督的神性越来越是越来越知道，他是全能的上帝，他掌管万有。所以著名的改革宗神学家斯布尔，他在讲到耶稣基督的先存性的时候，他是神的时候，他是道的时候啊，他这样说：如果上帝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基督一定是全宇宙的主。世界上没有一处不在他的主权之下，我的生活的一点一滴都在他主权的掌管之下。啊，什么叫做起初原有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更成熟的时候，你知道啊，你生活呀，一点一滴都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这里面就有一个顺服，所以你看到成熟的弟兄姐妹，他好像很温柔、很顺服。我们记得雅各，对不对？年少的时候啊，抓住挣扎。到了年老的时候，变成一个温温顺顺的小老头啊，一天到晚哭啊啊，他的孩子一没有都哭啊啊，依靠上帝啊，怎么刚强变软弱了？实际上不是软弱，而他越来越意识到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所以不要灰心失望，在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当我们成熟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跌倒。跌倒的时候，我们知道一切都在上帝掌管之中，这是我们客观的依据。神是耶稣基督是方方面面的主，他所拯救的一个也不失落，一个也不撇下，一个也不能少。第三，就是除了是罪得赦免，基督统管万有，而且他已经得胜。在这里说，少年人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恶者，已经胜了。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你们刚强，神的道存在你的心里，你们已经胜了那恶者。那少年人的特点是什么啊？那少年人的特点，比私欲特别强。所以提摩太后书2:22说，你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保罗对提摩太说，你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少年的时候是欲望，很多的欲望，你看我们年少的时候，事业名声挣钱感情很丰富，对不对？欲望很多，这是一个特点。另外一个特点，少年的时候力量很大，换句话说，正是你追求的时候，正是你寻求神的时候。在这里说你们刚强，因为神的话语在你们里，正是你领受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正是你成长的时候。因为我们当我们正值壮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追求事业，事业上在改变，在突进啊，你也知道你属灵上也同样，而且这个时候正是成长的时候，正是冲突的时候。你说你发现婴儿很软弱，你让他做一件事他也做不出来啊。但少年人就不同了，属灵的少年人啊，那是剧烈的冲突啊，因为他在不断的成长，他在不断的挣扎，他在不断的征战。这个时候对于少年人来说，面对恶者，老约翰说，你已经胜了那个，你已经得胜。因此如果我们在跟你的罪恶有一个剧烈冲突的时候，你力不能胜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我已经得胜。为什么已经得胜？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了那个。当你带着盼望，带着信心来打仗的时候，就像俄乌战争，这已经确定乌克兰一定会赢的啊。 那没有什么疑问，那你说那个打仗的状况是会怎么样的？啊，诺曼底登陆以后，盟军那个打仗的状况是会怎么样的？所以我们不是节节败退啊，我们是少年人啊，在我这个年龄，甚至比我年长一些的啊，我们是少年人啊，你正是征战的，正是为主做工的时候啊，所以你不要这个什么。灰心丧气，也不要好像婴孩一样躺在那里不动，而是要让上帝的话语住在你的心里，靠着上帝的道得胜。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根基啊，除了我们主观的依据，你知道你是已经得救，因为你遵循上帝的旨意，还有些客观的根基。就是你的罪能得到赦免，耶稣基督他掌管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你已经得胜。我们在这个盼望之中，必然经历上帝的同在，让我们能够想起这些客观的根基，能够重新悔改，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我们来祷告，三年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爱与我们同在，愿你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无论我们是在属灵生命的哪一个阶段，让我们记住，我们是有盼望，我们必不是跌倒，主啊，因为你的救恩安定在天，你不必不撇下我们为孤儿。你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谢谢牧师正道，向我们正道的正面唱诗歌164首。